生命记27:1-15，教会圣经197页的左下角。生命记27:1-19。好，那我们就弟兄一节，姊妹一节。好，那弟兄先从第一节开始。来，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当天要立起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把这一切律法的一切话写在石头上，你过了河，可以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流奶与蜜之地，正如耶和华你列祖之神所应许你的。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又要献平安祭，且在那里吃，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欢乐。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啊，你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心山上为百姓祝福。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拿弗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上宣布咒诅。人要向以色列 高声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或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我们到15节。好，那今天是由嘉豪传到我们正道，题目是神的百姓都要说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范围是《生命记》的第27章。相信刚刚大家读过了《生命记》的27章，读到了15节，可以感受到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是一连串的摩西对以色列人将来的吩咐。里面提到他们过了约旦河，过了那河，然后过了约旦河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所需要做的事。在整个27章呢，可以发现有许多的教导啦，还有这些可以说是程序，很清楚的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立石头，在上面漫上石灰，也就是涂上石灰的意思。然后涂上石灰是为了让神的话更容易写在这上面，好像我们现在所看到古老流传下来的碑文，然后让这些巨大的石头，写满神的话的石头矗立在那里。在那里呢，有基利心山，有以巴路山，他们在那里会进行一个户外的崇拜，有未曾凿过的石头所筑的坛，在那里献祭，在那里欢乐。到了第14节开始呢，摩西更详细的告诉以色列人众百姓， 在那一个特别的日子，你们要说什么，要做什么。生命记的第27章呢，很有可能是整卷生命记里面呢，以色列人讲最多阿们的一次，也是最多提到咒诅的一段经文。所以你在下面的经文可以看到，从第15节、16、17、18，一项一项的不停的，百姓都要回应说阿们。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刚刚红心在带我们读经的时候，有弟兄跟姐妹轮流起应的在读经。当他们在这两座山之间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轮流的彼此一山对着一山的群众呼应朗读，并且说阿们。今天我们看的这第27章呢，这一系列的程序可以说是整卷生命记，有的学者说是摩西讲章第三篇讲章的开始。有的人认为呢，在整卷生命记当中，摩西总共分了三次的讲章在跟以色列民分享。他第一篇的讲章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第四章的43节告一段落。摩西在第一篇的讲章里面告诉以色列人，先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的历史啦，他们的祖宗从哪里来啊，他们的祖宗经历过什么样神的恩典，神在那时就应许将来他们能够进入应许之地，这是神将来一定会让以色列人实现的事，而且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礼物要送给他们。可是这一个美好的礼物呢，也有可能因为人的关系因福得祸，在神应许的那个地方有一些危机。所以如果你看到从第一章看到第四章，可以看到最后摩西在结束第一次的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在四章的第23节。我们可以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的23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这就像我们刚刚在第27章所看到的百姓回应的第一次的阿们，那里的内容说，有人制造耶和华所憎恶的偶像，或雕刻，或铸造，或是工匠所做的，在暗中设立，那人必受咒诅，百姓都要答应说阿们。所以在第四章里面，摩西的第一篇讲章就已经告诉以色列人那将来有的危机。在四章的24节说，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这是摩西他将来看，他看到将来很可能的危机，大多数人可能都会因为在那里住久了舒服了，就随从别的神了。这是人神关系改变的危机。而第二个呢，是在四章的41到43节，我们看到摩西说要在约旦河东立了三座陶城。这第二个危机呢，跟除了人与神与人之间的关系之外，还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危机。有些可能是不是故意的伤害，而有一些有可能是故意的或仇恨造成的危机和伤害。因此他们在那里呢，有一个危机是并不能够长久的幸福快乐的一起生活下去。他们并不会因为得到了一块地而这些对彼此的仇恨误解或嫌隙就因为有一块地而消失了。所以神吩咐摩西要定下陶城。从前面的第一次摩西的讲道，我们看到场景 已经在约旦河东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应许之地。他们取得了这些应许之地之后，摩西开始对他们有了第二次的讲道，一直到我们上周第26章的最后一节结束，摩西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要过河了，他们过河的生活需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合乎神的圣洁。他重新的向以色列人讲述十诫，在第5章里面，然后他用许多生活的例子教导以色列人神的心意，如何遵行神的律法。比如说，当我们有了收成之后，有哪一些收成，哪一些时候的收成要献给神，哪一些时候的收成是可以自己留着享用的。还有呢，如果我们在路上呢遇到走失的牛羊要怎么对待，还有呢，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要如何处理，这些一个一个的实际上生活的例子是摩西在第二篇的讲章里面他所讲到的。而第一篇讲章和第二篇讲章当中有一个很宝贵的信息，也是摩西继续传讲的基础，就是在4章的第23节，他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我们和神的约。而这个不要忘记我们和神的约，这宝贵的信息在30到31节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4章30节这个日后呢，就是摩西在第三次的讲到提到那将来过约旦河的日子。这个信息提到了患难，患难可以包含接下来他们可能遭遇的意外啦，需要逃到逃城里面，也包含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违背神的约定所遭遇到的苦难。神说在一切的患难当中他依然有怜悯，纵使我们忘记了与神立的约，神也不忘记。在第二次的讲道当中，摩西他再一次的重申说，今日呢，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这些律例典章，你要尽心尽性的遵行。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他就照他所应许你的，认你做他的子民。这一段的讲话到了26章结束之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第27章第3篇的开始，指向未来，指向日后，指向以色列百姓到了约旦河西这应许之地，宣誓成为神子民的日子。在27章我们看到摩西和以色列众长老层层的开始把神的吩咐教导给以色列的百姓。在第一节说，摩西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遵守我一切的诫命。到了第9节，摩西和祭司立位人晓谕以色列人，开始告诉他们，他们在那一天过约旦河之后，他们所要做的事。而第14节更是立位人向以色列人众人高声说，你们那一天要说阿们。不晓得呢，大家呢有没有参加过婚礼的经验？你觉得婚礼当中呢最高潮是什么？是不是当中的两对要结婚的新人，他们说 yes， 说愿意？ 神早就把以色列人当作是他的百姓，当作他的妻子，但这个需要以色列人他们极其自己的愿意和肯定，在那神所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当中表达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吩咐以色列人日后对律法的回应，在过了河之后要举行一个盛大的仪式，要在这盛大的仪式当中，以色列人要向神承认守约，要宣告愿意遵守神一切的诫命，那违背的咒诅他们也愿意承担，神的百姓都要说阿们。我觉得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我刚刚所说到结婚的例子，当彼此双方立约的时候，是重新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是得到对方的认可，是向对方表达公开出的愿意，公开的表达愿意阿们，进而我们在彼此的认同当中，我们多了一个身份，而在这个时候是神的子民。在这里呢，整个场景的安排呢，似乎并不是一个非常决定性的要素，所以呢，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用那未经开凿的石头，不需要太多的雕琢雕刻，然后不需要经过太复杂的设计，不需要太注意它的美感，然后用这些未经雕琢的石头筑一座坛向神献祭。似乎那誓约的内容才是更重要的，是能够维系他们彼此关系，好像一对情人，一对夫妻，他们关系最重要的内涵。所以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要把那几块大石头漫上石灰，这一切的律法都要写上去。而接下来的内容是，当以色列人他们分别在基利新山和以巴路山上宣布祝福和咒诅的时候，百姓都要说阿们。我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在想，怎么能够看到那么多的咒诅，能够甘心的愿意说阿们呢？但因为神曾经应许我们，他说我们日后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我们必归回他，耶和华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他不忘记他岂是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所以呢，当他们在过了约旦河之后，在那里举行的这个盛大的宣告的跟神重新立约的仪式，是站在他们列祖与神立约的基础上，站在亚伯拉罕因信心和神立约的基础上，站在以撒雅各经历神的恩典与神立约的基础上。你会不会觉得听到了下面从15节一直到26节这么多的咒诅而感到害怕呢？我以前呢，曾经呢，在教会里面我有遇过一个姐妹，然后她跟她的先生呢，已经有很严重的婚姻的问题了。然后因为他们婚姻的问题呢，于是他们根本没有时间管教他们的孩子，以至于他们的孩子呢，常常要自己做决定，自己决定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然后他们呢，很美其名的说，哦，我们这样子做呢，就是让孩子独立。但是呢，其实他们并没有跟孩子有好的亲子关系，他们夫妻常常吵架，有婚姻问题，而他们就这样子放任着他们的孩子。有一次呢， 他的孩子呢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当父母的终于修理了他。那一天晚上，这个被修理的孩子跟着他的妈妈说，他觉得很高兴他妈妈修理了他，他的爸爸管教他，因为知道他的爸爸妈妈是在乎他，是爱他的。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他必要使那一切灾难，在因那一切的违背他旨意而遭受灾难的人可以回转，因为他绝不忘记我们，他也不忘记他与列祖启示所立的约。在第二十七章里面，这两个双方呢所举行的仪式呢，就好像当时古代近东所立的条约，一方呢开出许许多多的你要遵守的规定，而另外一方呢，他们要答应，他们要说阿们，而这些条约的内容会以石碑的方式，或者是以其他的树木啦，或建筑形式啦，或者是以泥板的方式保存下来，然后一直保存下来，然后让后世的人可以看到曾经立下这样的约。基利新山呢和以巴路山呢，就像是这个约的见证，在那边有历史，有未经开凿石头所筑的祭坛，见证了那一场以色列人跟耶和华所举行的婚礼。神要以色列人鉴察、省察、防范那将来进入应许之地之后所犯的罪。从第十五节一直到第二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罪呢，似乎呢都是相当隐藏的。比如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五节讲到说，就是工匠手所做的，在暗中设立的。还有第二十四节所说，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在这第十五到二十六节所举的例子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是暗中发生的事。比如说那使瞎子走岔路的，瞎子他并不知道是谁带他 走了岔路。那与继母行淫的第二十节，与受淫和往往是那很隐藏隐秘别人所不知道的事情，而这些是神所憎恶的，也是那暗中发生的事。第二十五节，受贿赂害死无辜之人的必受咒诅，那受贿赂的更是在暗中发生的，是人所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一段的咒诅当中，也很有那警告的意味，警告以色列人，你们要小心，在新的应许之地当中，你们所暗中所行的事情，神都鉴察。神的百姓会不会很甘心乐意的讲这些阿们呢？不知道你如果在那一天的时候，你会不会很甘心的讲阿们呢？你会不会觉得说，耶和华只能够祝福我，而不能够咒诅我？耶和华只能够帮助我，而不能够修理我？当我行偏的时候，真希望神的怜悯临到，他不会咒诅我，不会使我归正。在这一段经文的咒诅当中，神并没有很明确的说这个咒诅什么时间立即临到，也没有说这个咒诅呢的内容。比如说第十七节，挪移邻舍地界的必受咒诅， 它并没有写很详细的内容，它仿佛保留了一个空间，让每一个听到的人，在其中立约的人，在这个空间当中，时间当中，有悔改的机会。让我们知道，让每个立约的知道，神是鉴察人心的，知道那一切隐藏的事。神也等候每一个跟他立约的人可以悔改。这些立在应许之地的石碑，后来我们渐渐发现，时间过去了，以色列人他们还是活在罪恶当中，他们的罪渐渐的显出来，他们的心好像这些石头一样，并不容易留住神的话，他们的心好像这些需要漫上石灰的石头一样，神在他们心里面的话，随着风吹日晒雨淋，随着时间的渐渐的过去，他们也就渐渐忘记了。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神有一天要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我们肉心，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因着他的灵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谨守遵行他的典章。那在石头上的一切律例典章，那盛大的祭典，那在山与山之间呼喊，那盛大欢呼，盛大的仪式，仿佛人没有办法常常的留在人的心里，唯有神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才能够顺从他的律例。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三章，那三章三节写的经文说，显明你们自己是基督的书信，是借着我们写的，不是用墨，而是用永活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而是写在心板上。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之地，在那些所立起的石柱石碑上，他们原本是那写神话语的人，是在神所应许他们之地传扬他话语的人，但神说，我要亲自用我的灵来写你们，写在你们的心板上，我的话才能够永远长存。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用什么方法才能够把神的话真的留在心里呢？我有的时候啊，也常常会觉得好像遇到了一些困难，马上就想到解决这个困难的方法，或人想到的方法，而没有想到神的话。不晓得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把神的话语留在你的心里呢？你是否呢会买一些装饰品放在你们的家，好像立这些石碑一样，或者呢你会用抄写圣经的方式，好让自己对神的话语印象深刻，还是你会常常祈求圣灵读神的话，好叫神的话放在你的心里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主，因为你是有怜悯、有恩典、有慈爱的神。主，我们谢谢你，因为那所有我们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努力都会过去，唯有你圣灵在我们里头所做的可以永远长存。谢谢你拣选我们，也用你的慈神爱所挽回我们，因为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你仍然怜悯我们，不撇下我们，不灭绝我们， 因为你纪念你与列祖所立的约，与我们所立的约。主啊，我们何等的不配，求你让我们有那信心，有那力量，可以再成为你的百姓时，对你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说阿们，对你所对我们的一切吩咐要求说阿们，也让我们能够生出那能够爱你的心，让我们能够不因着律法，而是发自内心的去爱你，也爱别人。谢谢主，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